谢谢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在主日可以把神的话语分享给大家。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每周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来读他的话语，来一起来去学习他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那我就请大家今天也拿出你的圣经，或者纸质的，或者电子的，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会在经文里面，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去讲解里面的字词，讲解里面的结构，会这样帮助大家去更好的记住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理解哥罗西书第一章哈。那就邀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来找到哥罗西书第一章。那我把哥罗西书第一章给大家读一遍大家可以在你自己的圣经上跟着我，好不好？你不用读出声，就跟着我一起就好。OK。好，哥罗西书第一章，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的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眼不能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靠他，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大有能力，你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儿子，认识这福音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天父，求你使用你的圣灵浇灌我们，在今天讲道，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让我们因着你的圣灵都开启我们的心，明白你的话语，就被你的话语改变。天父，愿你的话今天借着孩子不配的口，向众弟兄姐妹们传讲。天父，愿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就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上次跟大家介绍哥罗西书，哥罗西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它在以弗所这一位大城旁边离它不远。那以弗所可能更多人比较熟悉一点，它是一个大城在，海岸边。那它呢，因为再往西就是整个希腊半岛，所以它的经济贸易很好。那它的从西边从希腊半岛这边来的各种文化、宗教、外邦神的影响也非常的多。那从以弗所这个大城到哥罗西是有比较好的交通的通道，所以很多人经常往返于这条道上。那哥罗西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交通枢纽，它旁边也有一个小城叫做老底嘉也可能有大家比较熟悉。那在哥罗西这个地方，历史上呢，有很多的犹太人被迁徙到哥罗西这个地方住，所以那个地方除了外邦人以外，还有很多的犹太人。所以在当地建立的教会呢，他们面对一些信仰上的挑战，主要是因为有从外邦神这边背景长大的人，也有从犹太教长大的人，那他们对于基督的信仰有很多的问题。那从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前面，这里面就讲到第七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这里讲到说，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这个以巴弗就是在当地建立教会的，而且他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以巴弗其实在当时面对他所带领的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信仰困惑。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罗马去找保罗，因为当时保罗在罗马监狱，有很多人可以去探访他，他在罗马待了2年的时间，所以以巴弗就去问保罗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那保罗在这封回信里面特别的指出，当时的各样的，不管是来自于希腊文化、来自于外邦神，还是来自于犹太教的一些教导这些影响，在保罗回信当中，他说，管他们叫做这是在节，管这些教导叫做花言巧语啊。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他也再往下2章的第8节讲到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他的回信基本上告诉大家，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福音是大学，然后他们所受的影响来自于其他人所教导的，叫做小学。所以耶稣福音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会把我们的福音，会把这我们所信的上帝给看小了这里面也一本书，它的题目我很喜欢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读。这本书的作者叫 Ed Welch，他在写很多把信仰可以应用到你的生活，应用到你的就是生活里面常常遇到的各样的问题。那他这本书的题目被翻译成“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那书里面很多地方就让你看到我们信仰里面存在的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觉得当基督徒很多年都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特别，或者看到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看到这个信仰好像讲的东西也都没多大意思，我们可能是把上帝看小了。他的英文的那个名字啊叫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他是在讲到。我们其实常常把人放得很大，把人好像比上帝还大，有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放得跟上帝更大。举几个例子，我前几天在跟一个不信主的一个福音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对信仰很感兴趣，但是他觉得这个信仰教导的东西有很多问题。他第一个问题他能想到的是觉得，如果我是神，我当初就把蛇直接杀掉，亚当夏娃就不用犯罪，耶稣也不用上十字架，是吧？所以感觉这个信仰里面有很多让人匪夷所思，觉得不够明白的地方。我想哈，很多人可能在读圣经里面的时候会有类似的问题，我们觉得如果我是神。如果我是神，我会做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但是我们其实把神缩小了，把神看得跟我们一般。另外一个例子，我在很多年前在就是牧养一个小组的时候，那个小组里面来了一对夫妻，他们把一些他们自己以为好的教导带进来。那他跟每一个小组里面的信徒的开始的对话都是从这句话开始。他说：“信主很多年了，你的灵命是否需要一个突破？那我有很多的秘密，有很多的诀窍，可以帮助你有属灵的突破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圣经本身、福音本身不够大。”我们的生命好像很需要很多其他的帮助，才能够去有所突破。这一切，我相信，不管是还没信主还是已经信主的，我们常常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到底有多大？今天的经文其实从它的内容上，它直接就把我们拉到了一个高度，它直接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创造的主。紧接着，他又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这个创造新的人类、新的新天新地的主，所以他把福音抬到了一个高度，让我们看见整个宇宙、整个人类都被耶稣的福音、死和复活的福音所更新了。那我们今天会花点时间一起来看他到底是怎么样更新的。这屏幕上的经文大纲呢，跟大家花一点点时间。看一下，你是否能够读出来这个大纲啊？大家还是回到圣经里啊。那哥罗西书开始的时候，按照一般书信，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就是介绍一下谁是作者，写信给谁，然后对他们有一个比较 general 的祝福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写邮件啊，亲爱的谁谁谁。希望你一切都好，对吧？就是书信的开头。第三节，他就以我们感谢上帝，然后常常为你们祷告。他把书信的开头以祷告开头。那上次我就讲到说，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后面他说：“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智慧上满心知道上帝旨意。”所以他在祷告呢，从第一阶段啊，说我听见了就为你们祷告，到第九节说我听见了之后就不住的为你们祷告，为你们可以被神的智慧、神的话语、神的福音充满。 满满的充满而祷告，所以又是在继续的这个祷告的话题，但是他在句子上从第九节做了一个过渡。那到第十二节呢，他说又感谢父啊，所以跟第三节的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又是一个你可以说平行或者说这个呼应啊。所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常常是一段一段一段。那他在怎么告诉你我是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一段呢？他常常就是在这种过渡词上，让你看到或者用了相同的词，或者用了相同的句式。让你知道说啊，我又进入到一个新的一段。那在十二节，通过这样一个句子来去衔接到下文啊。那下文他就强调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我们众圣徒在光明中得的基业。所以他把这个视角转到将来要得的这个基业。基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基业的词就是遗产。所以儿子继承父母的遗产，所以这个是基业本身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在光明中得着这个遗产，得着这个基业，这个基业遗产本来不是我们的，应该是谁的呢？应该是耶稣他儿子的。那我们因着信他的儿子，他儿子与我们联合，所以我们也在耶稣里面得着了这个基业。那我们就会看说，这个基业存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存在耶稣里面的有多丰盛。那今天我们会讲到他创造宇宙万有，所以宇宙万有都是属于耶稣的，他新天新地也都是属于耶稣的，所以这个基业在耶稣里面是非常的丰盛啊。那回到刚才说到十二节开始了这个话题之后，他在14节开始重复的出现一个词叫做爱子，13节出现 sorry 13节开始重复的出现爱子，13节14节15节一直在用这个关键词爱子，他一直把这个话题从前面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把聚焦灯这个聚光灯聚到了爱子耶稣身上。而且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他开始，十六节的时候开始说，靠他造的这个他，已经指向的是耶稣，所以他的这个称谓也开始做一些调整。所以从十五节往下，一直都是在讲耶稣他的一些，刚才讲到说耶稣的创造。十五节的时候呢，有一个句式叫做，他是首生的。如果你往后看，看到18节，他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首生的还有首先复生的，在原文里面也是同一个词啊。所以他是把关于爱子这个聚光灯照上去之后，爱子的内容分成了两个小段。一部分在讲到这个爱子是创造的时候首生的，一个是讲到爱子是新的教会全体、新的人类的时候，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所以从结构上，这里边都是在讲耶稣，但是又分了两个小段。那在21节的时候，又讲到说他与上帝隔绝。我们曾经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与上帝和好，等等，你看到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借着耶稣如何除去了罪，跟上帝和好，这个就回到一开始在13节、14节的时候讲到，我们因耶稣得了赦免，得了救赎，罪得以赦免，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又进行了一个，叫回应，或者说一个平行的一个，把前面一整个段落画了一个括号。那从23节、24节往下呢，你就看到他开始讲我保罗是如何去服侍教会。所以因着前面的聚光灯在耶稣身上嘛，因着耶稣，他是创造的主， 他是新人类的主，他又把我们的罪都除尽了。所以，我保罗是这样服侍教会，我这样传扬福音，也呼召大家所有服侍教会的人这样子传扬福音。而这个福音是刚才讲的那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对吧？所以这个第一章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自己去分开，分辨出来啊，读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回到第一段啊，12到14节，我们看看这里面的句子字词能告诉我们哪些内容。这个字我不知道，希望不会太小哈。12节到14节呢，他讲到的是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是属于谁的国度呢？是属于耶稣的。他直接说这是爱子的国啊，是属于耶稣的国度。那我们怎么进入到这个耶稣的国度里呢？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进去了，而是父神他借着耶稣，他救了我们啊，他救了我们。他这个救这个词是一种解脱，让我们可以从一个被捆绑的状态当中给脱离出来啊，给从一个笼子里面给释放出来的这种一个救我们。那救我们脱离呢？他这里面用一个词叫做权势，黑暗的权势，权势相当于说它不只是一个问题，一个影响，它是直接掌控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在这个权柄底下，一切都被他所影响，按照他的权柄去行事为人的。所以这个黑暗的权势是罪的黑暗权势，是撒旦的黑暗权势，他一直在掌控我们。我们没有脱离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顺从罪。什么意思？顺从罪，好像犯罪嘛，作奸犯科，不只是这么简单。犯这个罪的辖制，是让我们不去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去感谢神，不去把我们拥有的一切去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不感谢神，也不为了上帝，我们在为谁呢？为自己。当我们觉得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缺乏，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没有被填满的盒子的时候，我们就造一些人手雕刻出来的东西。我就说，我凭着我自己的想象，它可以来满足我啊，满足我一切，解答我一切的问题。所以，罪要我们不断的满足自己，填饱我，填饱我，填饱我，有点像，你知道，有的时候过节了啊，小孩子们面对一堆的糖果，他是没有办法自制的，所以不断的吃糖果，吃糖果，吃糖果，就是不停的填满，填不满啊，是这个感觉。所以黑暗不停的把我们控制在那里，但是上帝借着耶稣把我们这个牢笼打开了，锁链去除了，把我们释放了出来，所以就脱离黑暗的权势。那这里面又讲用了一个词叫做谦，谦这个词其实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里面出现了3次哈，但是我们就先说这个谦，它是用了一个迁入到爱子的国里，迁入它就不是一个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进去的，它有点像救护车把一个已经在车祸现场，可能已经大出血，或者是因为骨骼出现问题不无法动弹的人，把他直接拖起来，把他送过去啊。所以这种迁入的方式，我们才进了神的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那最后呢，他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爱子里，在爱子里才是得救赎。所以不仅只是知道爱子，不仅只是我相信耶稣他有能力除去我的罪，而是你在耶稣里你得了救赎。什么样子算在耶稣里呢？你跟他可以有一个完全的互通， 他的就成了你的，你的成了他的，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绑带或者一个通道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罪成了耶稣身上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能够替我们除去一切的罪。他的义，他在永恒里面所拥有的一切丰盛，借着这个在里面通到了我们身上，我们得着了他的义。所以这是一个替代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才得了赦免，得了救赎啊，救赎啊，救赎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把一个东西它不在你的手里，要把它拿回来，但是你必须付上赎价，付上钱。如果比如说你今天停车停错了位置。那你这个车可能会被警察贴了罚单，然后被拖车公司拖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Redemption Center，救赎中心。你必须要去那边付上赎价，才能把车给赎回来，这救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从一开始给我们一个画面，就是神的爱子的国。我们进去的方式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以耶稣基督的能力把我们救赎出来，把我们脱离出来，给了我们救赎，给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生命当中会把这样的救赎给看小，因为常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其实日子过得还不错，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基督教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我好像没有太大的需要，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不是你好像已经很好了，所以你才想我是不是要再增加一个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而是我们本来就在一个权柄底下，我们活得不自由，我们按照一个罪的权势去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脱离。讲个小的例子，很快，就是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就是看见说，我当时面对一个挑战，是跟学校怎么去沟通，让我可以在学校以外工作，想要去赚点钱。然后我就觉得，从中国人，我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啊，所以我就要去跟他们斗。然后我以为我斗过了，因为找到了一些缝隙，可以那个可以过，可以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们后来告诉我说，你违反了学校规定啊。那我就想，我还要继续斗，我要找律师跟他们斗，所以我要问基督，问当时的教会，因为他们的人都很好。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就想，教会人好，你们来帮我怎么去跟学校斗？他就帮我看说，你要不要想不想知道圣经里面怎么看你的生活？他看到你这个问题，我想哇，好啊，圣经给我支点招。他就帮我看圣经里面讲到，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人都犯了罪，罪是带着后果的。所以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生命模式是要做一个聪明人，把一切的挑战通过我的聪明给跨过去。不是的，我其实一直在当一个逃兵，我做了很多的错事，很多违反规定的事情，很多只是为了自私伤害他人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在逃避，用各样的借口逃避。啊，一直躲避各样的惩罚和那个后果，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相信上帝是那位创造一切又给我带来救恩的主，所以我愿意在他的面前谦卑。在15节开始呢，他讲到基督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些经文里面，他一开始就讲到说，耶稣是神的像。在创世纪里面，他用了这个形象这个词， 所以他在这里面在回应起初人的创造。起初人的创造，就说把人创造成一个上帝的形象。那在15节说，耶稣是那个上帝的形象，其实基本告诉我们，他才是那个最终上帝要创造，或上帝本来要创造的那个形象的样子。那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讲到是，耶稣是神的本相啊，在创世纪，在约翰福音，在希伯来书，在哥林多后书，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读了，我就读一个是在约翰福音1章18节。约翰福音1章18节，约翰福音其实一开始就给我们讲到耶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就是神。那在18节的时候，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人要认识神，最完美的认识，最丰盛的认识，其实就是看见耶稣。这是关于神的像哈，它完全彰显神的本相。那紧接着用了一个词叫做首生的。首生的，刚才我也提到，跟后面其实进行一个呼应，它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所以它本身这个词只是在讲说它是第一位，它居首位。好，这个词里面没有任何说，因为用了"生"这个词，好像跟上帝有什么区别，它好像有上帝，跟耶稣之间有等级区分，并没有，这个词只是在讲它是居首位。那居首位的意思呢？就是他其实在一切事情上，一切被创造的物里面，他是那个源头，他也是那个权柄，所以后面也讲到说他是原始，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里面在讲到耶稣创造一切的时候，他用这样几个介词哈，靠他造的，对吧？在16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然后后面又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这三个词其实他们有一点点区别，靠他造的是靠他造的是说，其实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是在他里面或者是被他造的，所以基本上在用到靠他造这个意思的时候，作者已经是在说他就是创造主，耶稣是创造主。那借着他造呢，是强调整个过程当中啊，借着神的话、神的道去创造万有。那你记得那个在创世纪的时候讲说，来吧，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创造人啊。所以这个说的话是谁呢？耶稣。按着谁的形象呢？按着耶稣的形象。那为他造的，为他造的，就是说他整个创世纪里面。起初创造天地海，其中的万物，这些看起来好像跟人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都为了一个目的，是为了神的形象，是为了神的形象，也为了耶稣，为了这个最终神的形象，还有他最终的救恩，一切都是为了他造的。所以一切都是在耶稣里面成就什么是神的形象。最终被耶稣可以更新，可以救赎，所以这个是在它里面三个介词让你看到的一个创造跟耶稣的关系。它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词表述说万有哈，万有它包括说一切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啊，用了这么多的词。那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大概你可以理解说，就是一切物质的和一切超越物质的，都是耶稣造的。那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就是说一切的权柄，可能是很多时候其实是就是在讲地上的权柄，那也有一些经文讲到天上的权柄，所以包括刚才我们讲到黑暗的权势，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讲到。物质的、非物质的、地上的、超越地上的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一切的权柄也是他所造的。 在17节最后的时候，他说万有也靠他而立。什么是靠他而立呢？一个你要是玩过一些那个搭的积木啊，或者是那个有个抽积木的哈，你摞得很高的时候，它会倒，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力量支撑这所有的东西都站立得住，这叫靠它而立啊。那万有怎么就都靠它而立了呢？那前提就是万有其实都要倒塌，对不对？这个 fall，这个堕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倒塌的呢？就是从人犯罪开始，上帝咒诅。上帝除了咒诅亚当夏娃以外，咒诅全地，所以天上地下一切本身要被造去荣耀上帝的，在人犯罪以后，其实都因人的堕落，全都进入了败坏。所以你今天看到世界、自然、宇宙一切的败坏，一切的不断的衰落，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这一切的衰落，一切的 fall，怎么就被立住了呢？其实，上帝从起初他就说，我应该要，吃的时候就立刻死，整个那个在挪亚的时候，整个宇宙就应该直接被大洪水给洗掉。在摩西的时候，他也说这些人他们背着景象，所以应该把他们灭除。那为什么上帝一直怜悯他们，一直没有解决这些事情，没有按照他说的事情的做法，把一切的罪恶全都洗净呢？为什么还立在那里呢？就是因为耶稣，就是因为耶稣，上帝在他的永恒里面，上帝是超越时间的，哎，上帝在他的永恒里面，他早就看见，他也早就计划，上帝在耶稣里面计划那个救恩的来到。所以，上帝不是以前没办法，所以后来耶稣来去救了一下，而是上帝在永恒里面早就已经计划，知道耶稣的拯救就是为了这些人，就是为了这个宇宙万物的更新，所以他在不断的去降灾，在旧约里面不很多次的降灾的时候，他始终留下一些可以存留，留下一些可以立在那里，为了彰显上帝所带给他们的盼望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耶稣是那个救赎一切、救赎人类和宇宙万物的上帝。OK，所以耶稣不仅只是我们犯罪，然后将来去天堂的门票啊，耶稣是这个创造一切。又救赎一切的上帝。紧接着讲到新天新地啊，他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为什么讲到教会啊？教会就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人啊，所以基督借着他的死买赎、救赎出来的人。要在基督这个福音磐石上建立起来，成为荣耀的新的人类，去实际的彰显上帝的荣耀啊！所以这是教会，他是教会的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原始的意思，它就是 beginning 啊，就是创这一天地一切的开端，是。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在凡事上居首位。居首位呢，刚才也提到说，就是他既是那个时候人理解是头首位，就是一切联络整个身体的源头，又是那个权柄，因为一切都是头在带领。所以他在讲到耶稣是居首位的时候。两方面都在讲，既是源头，又是带领啊，权柄。所以他是全体之首，他也是在凡事上居首位。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先说居住，居住这个词一下就让所有的人理解说，这就是当初说的那个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地方。 就是讲到圣殿的时候，讲到人，神与人同在；讲到耶稣的时候，讲到神与人同在。所以这个一切居住的所在，叫一切的丰盛在它里面居住。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讲到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那一切的丰盛呢？一切的丰盛，我们刚才讲到说，天地万物都是为耶稣造的，所以一切的天地万物本来是为了服侍耶稣的。那今天就都在耶稣里面，在耶稣里面作为他的基业，也是作为我们的基业。所以一切在更新的时候，重新更新的时候，天地万物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和他的教会，他的子民。下一个哦，在20节的时候就说，这万有都在他里面与耶稣和好了他在最后说与自己和好了，这个自己指的是耶稣，所以万有都借着他所流的血与耶稣都会在耶稣里面与耶稣和好了。稍微讲一下说，刚才说我们既然一切都是以耶稣为头，然后我们是都被耶稣和与耶稣和好了那我们既然都在耶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在我们里面居住，那我们应该能够活出来的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可以知道我们的一切丰盛不在耶稣以外，所以我们的生活其实有方方面面嘛你有你的工作，你有学习，你有家庭，很多方方面面，你会发现你好像常常把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中间有一些 gap，这个 gap 在于你总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没有直接坐在耶稣的身上，或这些工作。没有，我工作好好工作赚钱嘛，然后那个做出产品嘛，所以感觉好像没有直接用在基督或坐在教会的身上。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样还活在耶稣一切的丰盛当中呢？所以你的工作怎么样可以荣耀上帝呢？其实在这个喜乐的时候地方，一个人因为上帝，因为耶稣的缘故，万有靠他而立。万有都借着耶稣给我们的时候，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里面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因着知道这个福音，所以我们感谢耶稣给我这样一份工作。我在我工作里面感谢他给我一切的机会，一切的才能。那这个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感恩和喜乐。那在上帝里面，你越加的满足，你其实就是越加的在荣耀上帝。你越加的没有在上帝以外去寻找满足，没有在上帝以外去感谢任何其他的受造之物，你就是越加的去荣耀这位创造主。OK，21节到23节呢，讲到耶稣基督建立的新的子民。因为我们曾经，他说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心，心里与他为敌。为敌是这种心里面的一种敌对状态。我不需要上帝，我可以自己满足自己。我宁愿用其他人周边的人，他们反正这么爱我，那我就用他们来满足我的一切需要。如果他们不够满足我，我就跟他们生气。我就对我的父母生气，我对我的老板、同事生气，所以我用身边一切的资源来满足我自己。这个时候，我与上帝为敌，我躲避上帝，我否定上帝的存在，我不在上帝里面寻找喜乐和满足。你就是在与上帝为敌，用一个现代的词就是你把上帝 cancel 了，就是你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就是与神为敌啊。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哇，这么完美！我们现在的生命有这么完美了吗？所以它是在一个用法上是叫做已然和未然。我们已经成了圣洁， 在基督里面，上帝看为没有瑕疵；在基督里面，上帝看为无可责备。这是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上帝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独立的，而是我们在基督的遮盖里面。所以这个是已然，但是又是未然，就是我们将来还会再继续的生命更新，被上帝更新，成为真正的是无可责备。毫无瑕疵，他就警告道：“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个警告是什么呢？警告就是你还是要牢牢地抓住福音啊，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现在你脱离耶稣基督福音，有人说你需要一个属灵的突破，所以你要去信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偏离，把你带走，从耶稣基督福音的脚身上带走，告诉你说耶稣的福基督的福音只不过是个入门砖，你就已经当了基督徒了，你要享受更多神秘的跟神相交的一些方法，这些就是把你从基督的生命当中带离。所以不要被引动，失去了福音的盼望，还是要在这道上恒心。如果我们当中是有刚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你就是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不断的开始成长，认识他，认识这个福音。在神的话语里面，新约很直接的告诉你福音是什么，旧约告诉你。上帝是怎么样预备了这样一个福音？因为人真的是败坏，人真的是堕落。那上帝又用很多的方式，在当时的人的处境当中，就很用一些比方，用一些例子，让他可以多多少少知道将来有这样一个福音的存在。所以整本圣经你都可以来去学习，去认识福音。那今天已经是在基督里面一直在长进很多很久的弟兄姐妹们，其实还要突破自己在福音当中的认识。什么意思？就是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跟福音怎么连接？我怎么能够去理解我当下的这个处境，跟我同事的这些冲突，如何因为福音的缘故，我可以跟他和好等等。OK，他在这边说，这福音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这个传于普天下万人听，跟前面1章6节说福音也传到了普天之下。你看到他开始把前面的整个的祷告和福音的重点进行了一个囊括啊，然后转折到要过渡到下面他要讲的内容，就是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他前面讲了福音有多么的荣耀，有多么的宏大，更新一切，救赎一切，然后他现在要开始讲他的服事，他在基督里面的服事的内容，他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缘故受苦啊，为教会受苦。这是24节开始，他说：“现在我们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怎么耶稣基督身上还有说缺欠吗？这个并不是在讲到他的救恩有所缺欠，他是在讲到耶稣他作为教会的头，整个教会在这地上会继续的遭受耶稣所遭受的困难。苦难啊，启示录里面有一段经文，它是提到说，我们所启示录很多的经文讲到患难，但是这一段呢，它讲到说，我们为上帝的道，在启示录6章9节开始哈，他说，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你看到这个里面，他说是为上帝的道去 不断的在地上受苦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到，福音的真道，那保罗又是为着福音做执事。这个执事这个词其实就是一个服侍的人，一个仆人。所以保罗为福音做仆人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受苦。今天的教会应该就长成跟保罗当时是在为福音的工作而受苦，应该是一样的。今天的教会应该因为传讲福音的缘故，会继续的受苦，这些受苦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想到最直接的例子，像在被逼迫的国家，在中国，在最近的一些新闻里面，你看到西安教会被逼迫，其实西安教会的被逼迫也不是今年，只有今年的事情，很多年国内的教会都在不断的被逼迫，不断的被关闭，所以在一个被逼迫的国家里面，继续的敬拜上帝，继续的传讲真实的福音，其实就会遭受逼迫，因为真实的福音就不仅只是一个小学，不仅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它是一个国度，是一个基督为王的一个国度，是我做一切事情，我的工作、学习、家庭，一切都为了耶稣的荣耀，我把我的金钱都为了耶稣的荣耀。我把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都为了耶稣的荣耀，而且我还要履行耶稣的大使命，去传讲福音，让其他人也得着这个救恩。逼迫的势力，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会不断的在福音的道上做逼迫。那保罗说他是为教会劳苦又被逼迫。紧接着呢，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奥秘"啊，他说我们要把上帝的道理传的全备。那这个道理呢，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他用了一个"奥秘"，奥秘为什么对历世历代的人是隐藏的呢？其实这就像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好像没有读到耶稣。在当时的人，他们一直看到神是这样一位怜悯的神，但又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怜悯这些人。先知不停地告诉说，将来一定还会有一个救恩，但他又不知道这个救恩要在哪里。上帝应许，包括应许到他们最早的祖先亚伯拉罕，将来要在他的后裔里面出现万族万邦，而且地上的万族都因他的后裔要得福啊！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成就的？很多东西在过去，在耶稣以前，历世历代的人都觉得是个奥秘，但如今呢，这个奥秘显明了。借着谁显明了？借着耶稣显明了，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他把一切的罪全都承担了，而且他的复活让人不是因为，我的血缘关系好像是犹太人的后裔，所以我才能够得着，不是，摆脱了血缘的关系这个条件。也摆脱了必须要遵行旧约律法的这个条件，在耶稣复活之后，整个新的人类从耶稣开始重新计算，那整个的人类都是借着信进入到这个耶稣的新人类当中，所以因着这个信，把这个福音的大门，把天国的大门敞开了，敞开给了所有的外邦人，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行律法。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只要相信耶稣是给他带来救赎的主，还有这个将来永恒国度的主，都是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那个基业都给了他。所以这个奥秘被打开了，啊，用这个奥秘的词，你也感觉到有一点是既神秘又带着力量的感觉。任何一个如果是一个 存留千年的一个奥秘，一旦打开，你想想，如果你们，做考古的、做科学研究的，一旦把一个奥秘突然被发现的时候，它带来的影响是连续的一个波浪性的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荣耀，他这边讲到，成了荣耀的盼望啊，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个奥秘打开的时候，是应该带着极大的荣耀的，带着极大的分量和影响的。我们其实现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其实就在做这样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影响。你要把耶稣福音能够把它打开，像一个打开一个奥秘，像打开一个被考古、被科学发现了一个奥秘一样，把它打开。打开到人的面前，打开到他的生活里面，让他觉得这个福音更新他的一切。举个例子，我们有邻居，他的孩子，他跟孩子之间的矛盾啊等等，给他打开，他爱他的孩子，你要告诉他爱他的孩子是好的，但是你爱他的，爱你的孩子，总发现有一定局限，你总发现有很多事情你不希望你孩子吃这个苦。不希望你的孩子做这个错误的选择，但是你没有办法。他做了这个错误的选择，吃了这个苦之后，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时间轴倒回去，而且将来你会面对死亡，你的孩子会面对死亡。你这么爱你的孩子，这一切的终局你都没有办法把它解决。只有耶稣，耶稣的福音，他替你爱的全都付上了，他把你的爱的带到了永恒里面，也把你的爱带到了永恒里面。那父母的爱本身是神创造的美好的，但是借着耶稣的爱，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把它给打开了。你的工作，你爱你的工作是好的，你的工作可以带来喜乐，可以带来果子，可以带来对身边人的祝福，对家里面的人的祝福。但是你的工作有局限。你的工作往往带来的不是喜乐，是带来的是苦读，是不断的面对瓶颈。在耶稣里面把它打开了，打开你的工作，其实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从上帝的创造给你的。所以福音要在他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打开，像打开一个宝藏一样。提摩太前书，保罗用这样一个非常华丽的词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又接在荣耀里。最后，他就讲到说，我们啊，不光是保罗一个人了，我们传扬他，传扬耶稣，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他用了很多的词，诸般完完全全劳苦，然后最后说要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啊，这么多的词其实都想突出一件事情，就是既然福音这么大，既然这个奥秘已经打开了，他的能力像爆炸性一样，带着如此大的荣耀。我们作为基督徒，尽心竭力，就打开了这条路去传讲、去传扬。所以我们传扬他，保罗也为此受劳苦，为了什么呢？为了把人可以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面前。他说，引到基督面前，哈。那我就刚才说嘛，其实这个第一章里面有很多地方用这个"引"这个词，引到耶稣面前，然后前面也说引到耶稣面前，不致被引动离开了福音，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把弟兄姐妹，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可以让他们看见耶稣有多美。所以我自己在教会服侍里面，我不断的去找。已经在教会里面，有一定好的见证，然后他也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一定的就是学习的。 那我鼓励他成为一个牧者，成为一个牧养其他人的。那这个牧者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走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帮他打开福音，告诉他说：“看啊，看耶稣有多美，看上帝的荣美。”所以你的工作其实是照亮。照用什么照亮呢？是用福音照亮他的生命，让他说：“看呐、啊，看上帝啊！”所以我们的服事其实就是往往要走到人的生命当中去帮助他看见上帝。所以回到我最开始说的，不要把福音缩小。福音不仅仅只是一个入门的，好像进了这个宗教之后，你好像可以得到一些奇妙的福分。甚至有人告诉我说他不信基督教，但是就觉得怎么基督徒就为了这点地上的福气，好像做一些很假大空的事情？不是的啊，福音它是救赎的大能，这我们知道，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它是救赎的大能，在整个宇宙，它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度、新的人类，它也是更新的大能。它更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更新这个宇宙创造的一切。这个宇宙创造的一切，如果今天科学告诉我们说，好像没有意义，甚至走向败坏，在基督里面，一切都会被更新。它救赎的大能，更新的大能，以至于让我们怎么样？以至于让我们迫不及待的，带着这样的爆炸性的能力，要去传讲福音，传讲这全备的福音。让人的生命可以因着福音得着自由，得着改变。我觉得这个不仅是给非信徒啊，也给我们自己。我自己每天读经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想要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我就是想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哪个地方让我看到了耶稣，看到了救恩。哪个地方让我看到了他要更新我的生命？这个"更新"这个词抽象吗？不抽象，就是上帝创造一切的时候都是按着次序荣耀上帝，上帝是那个最高的荣耀。那我们的罪把一切的次序都颠倒了，我们现在想要的是自己，一切都为我自己服务。那更新其实简简单单就是把这个次序再正回来。我是为了荣耀上帝，我的工作是为了荣耀上帝，我的喜乐、我的家庭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把这个顺序正过来，就更新。而这个工作呢，怎么实现的？啊，我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姐妹，她说，我听到说要鼓励弟兄姐妹去服侍，她也满心的想要去，帮助弟兄姐妹。但是她想来想去，她觉得她之所以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足够多，是因为她没车。她觉得如果我有车，我就可以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了。我说，你这样的心思当然是好的啊，有舍己爱人的心，但是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说。真正带来改变，带来对身边的人祝福，包括对自己的生命的成长，不是因为车，乃是因为福音。所以在福音里面，像一棵小树苗一样，慢慢的结果的生长，把每天读的话语，好像那个源头的活水一样，喝到生命里面。你能感觉到话语里面的甘甜吗？如果你在话语里面，读出来耶稣，你觉得好像你的干裂的伤口都被滋润了，你感觉到了甘甜，你的生命会成长。如果你读到了耶稣，你感觉你对你生活、你对你的家庭、你对你的工作的关系都重新理解了，你读到了，你的生命成长了。所以借着圣经的话语不断的成长，那你成长到一棵参天大树一般。你在服侍周围的人的时候，就不是因着好像要做出来给人看，你本身就是一棵树，那大家当然会想要在你这里面得到安息，也一起成长。最后呢，回到保罗从一开始的祷告，他就说我要为你们祷告，你们的信心、爱心。 那在第九节是说，我又要不住的为你们祷告，要你为你们的信心、爱心不住的祷告。所以我还是以这一段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啊。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不住的为你们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智慧上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愿他荣耀的全能可以在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身上力上加力。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你的荣耀早就彰显于万物，让我们看见，你就不得不称颂。你是那位创造独行其事的主，天父，你在永恒里面早就定立要更新一切。我们的眼睛眼光窄小，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在用自己人的智慧去面对这短暂的事情。天父，你的计划在那永恒的国度里面，你要更新一切，求你更新我们。更新我自己，更新我的弟兄姐妹们，更新我们在座一切的每一个人，让你的福音好像在我们的心里面爆炸开一样，把我们生命可以全都交在你的手中，被你更新。天父也求你把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你、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交到你的手中，让他看见你的福音多么的高大，你的荣耀是多么的高大。我愿在座一切的弟兄姐妹。都因你的福音得着这属天的祝福，愿你的荣耀如这云彩一般，如这光照到地上一般降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